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3月28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欧盟中国峰会在即，夏明称双边关系改善面临困难。
欧盟跟中国目前呢改善关系了，有几大困难，一个是国际上的困难，一个是中国国内的这个自身的困难。
北约紧急峰会之后，各界呼吁中国调停俄乌战事。
未来会不会因为北约的批评而改变？我认为最多大概只会进场斡旋而已，调停和斡旋不可能说谴责或者是参加制裁俄罗斯的行列。中国调停最好的时机应该是普京需要中国来调停，战争实在打不下去了。
乌克兰战斗或为海峡两岸可能的巷战提供了哪些思考？
补给线应该是解放军攻打台湾最大的挑战。如果解放军的海上补给线被我们或被其他的友盟国家给截断，那么登陆在台湾的解放军将很容易被我们给歼灭。
中国确认321空难无人生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已经超过一个月，欧盟与中国双方目前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立场上明显不同。欧盟峰会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中国至今没有明确表示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4月1号，欧盟中国峰会即将举行，欧盟能否阻止中国支持俄罗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
夏明教授好。
你好。对，
欧盟中国峰会定于4月1号在线上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频会议。据您的观察，这次峰会的主要看点是什么？
对，首先呢，欧盟跟中国目前呢，改善关系了，有几大困难，一个是国际上的困难，一个是中国国内的这个自身的困难。因为如果你看到，现在国际上，美国跟欧盟了，那么现在面临的乌克兰危机，大家的那个协调了、政策了、那个团结了越来越紧。那么，过去长期以来，欧盟呢，在中间呢，就是说，在那个美国跟中国的冲突之间呢，扮演着一种中间的角色或者温和的角色。那么，也是中国也乐于利用欧盟来给美国施加压力，或者给欧盟好处，那么让美国呢，那么去嫉妒。这样的一种三角关系呢，当然给中国呢得利就比较多。但是今天因为北约和欧盟呢，就是那个跟美国在那个乌克兰的危机的各种关系，另外还有。那个就是美国总统那个不断的强化民主国家联盟了，针对专制国家的挑战了。那我就这些了，就是让欧盟了，现在如果要脱离美国，或者要把目前欧盟跟美国的这种更紧密的关系那个出现这种伤害的话了，我觉得现在是比较难。那么另外一个呢，作为中国国内的那个因素来看，因为有这个就是乌克兰危机，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了跟就是西方国家的这种距离在拉大。这种不信任，甚至这种就是怀疑，甚至有一些就是敌对关系了，其实在那个增加。那么这里边，中国有没有可能目前那个进行大的转弯？那么这种可能性非常的小，因为中国目前的战略的这种困境是由习近平那个一手造成的。那么现在的话呢，如果习近平你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主要的这个国际事务上，那么他是那个所有委员会的主席。那么其实呢，就是总理呢已经被那个就是完全是边缘化了。那么今天的话呢，那么李克强呢，作为一个就像他在不久结束的人大那个会议上说，他是最后一年任那个任期了那个总理。那么作为一个就是跛压总理的话呢，那么他是不是有能力能够就是来那个就是调整那个习近平的政策？那么或者就是说李克强跟习近平之间呢，尤其是李克强作为最后一年的任职的话呢，可没可能跟习近平呢发生某一种冲突？因为习近平毕竟在那个目前的重大的战略上出现了很多那个失误。那么所以呢，我觉得这里边呢可能会让那个就是习近平呢反而呢更难以了有太多的松动。我觉得如果那个中国要有松动的话呢， 恐怕是意味着就是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习近平呢他的权力呢必须的就是那个缩小。那么或者说总理不管是李克强还是未来谁当总理，那么他们在经济方面在国际事务上面的那个权力呢要必须要加强。那么这点呢我不知道习近平呢有没有主观愿望愿意让步，或者就说党内有没有这种客观的力量了强迫习近平让步。
嗯，华尔街日报3月25号有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希望挽救与欧盟的关系。文章认为，在美中关系不稳定的情况下，北京与俄罗斯的这个结盟关系可能会损害它跟欧盟的关系。您怎么看？
是，你如果注意一下呢，因为现在全世界呢都在经历各种多重的危机。那么这种危机呢，那个其实有时候危机呢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危机呢就让大家停顿下来了，思考了我们到底应该干什么。那么或者哪些东西最重要的应该做，那么到底谁是我的朋友谁是我的敌人呢，那么这些东西呢把它给那个清理清楚。那你看到就是说北京呢不仅就是说没有谴责俄国，甚至连俄国的这个就是入侵呢把它做成侵略了他都不愿意提。那么显然那个伤害了跟就是西方国家的各种的关系。那么现在呢面对着西方国家，那么他们在就是进行战略调整，那么而且呢这种战略调整呢涉及到那个经济那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因为毕竟呢就是西方国家呢要跟中国打热战的可能性基本上是没有。但是西方国家当给中国说是我们不要那个打冷战，但是你可以看到了其实西方国家在跟中国在打一个冷战。那么这个冷战的话呢，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在俄国身上出现的一各种那个就是经济手段金融手段或者是那个技术或者就是生产链条上的各种调整等等。那么我认为在目前的这种那个就是经济各国压力又非常大，那么也就是在那个往那个就是自己内部经济呢在挖掘潜力的时候，而且美国你可以看到尤其是这次乌克兰危机了，那么跟那个就是欧洲的合作也在加强，包括这种你可以看到最主要就是能源。那么欧洲对美国的那个就是依赖了那个在加强，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欧洲要那个背着美国跟中国了那个走得太近的话了，那么恐怕呢这呢也不会就是那个有太多的空间。那所以我觉得对于那个就是欧洲来说了，要改变跟中国的关系，或者就是中国要改变跟美国和欧洲关系了，我觉得目前来看呢，那么其实是那个比较困难的。而对西方国家来说呢，目前他们要改善这种关系的这个意愿呢，那么我觉得就是不是那么强烈，因为毕竟他们现在很多的就是找到的那个合作伙伴或者是那个替代方案呢，那我觉得是在逐渐的就是减低了对中国的依赖。
嗯，彭博社3月25号刊登一篇文章指出，欧盟的分析显示中国可能向俄罗斯提供技术装备。彭博社的文章说，欧盟领导人正在努力研究如何在不损害他们与中国关系的情况下，阻止习近平破坏西方民主国家对俄罗斯制裁的努力。因为中国对欧盟的这个经济被认为至关重要，中国政府一再否认向俄罗斯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那么欧盟领导人有多大的空间做到既不得罪中共又能阻止中国不支持俄罗斯？
是，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了中国呢目前呢也在出现各种松动。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呢是在从原来的习近平呢这种乐观的战略估计了，认为俄罗斯了那么会速战速决，那么会解决就是乌克兰的危机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战略上和在整个心理上呢帮助中国。但是呢现在呢就是显然遇到这种挫折以后呢，那我觉得中国国内那么也出现了政策的分歧。尽管我们现在很难预料就是说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在20大上呢被就强迫他让他退休，让他那个就是没办法形成他的终身制，这种可能性我认为还是存在。我认为至少现在这种可能性对半开，一半一半，我并不认为他没有这个可能性，对，而且我也不认为这种可能性呢非常的渺茫。但是呢就说中国国内呢那么出现了这种那个松动，那我认为呢作为就是目前中国的表态了， 无论那个秦刚的表态说我们那个就是合作上不封顶，但是我们下面还有底线，或者就是说中国说我们呢那个绝不会那个派任何那个军事人员到国外了去那个参与各种军事行动，也就是说对俄国它不可能有军事上的这些那个支持和帮助。但是呢中国呢我相信呢一定会那个说一套做一套，那么也就是说在他的那个跟俄罗斯的这种资源物资各方面的运输帮助上了，那我相信就像中国过去一直在那个北朝鲜的这个问题上了，总归是说一套做一套的。那么我相信中国那个政府会嘴巴上了说的非常的好，也会跟欧洲那个达成各种的那个协议合作，那么也会给各种承诺。但是我相信呢根据中国政府的历来的这种做法的话呢，那么他一般会都说表面上那个说话和气点，但是实际上呢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那么我觉得这种情况恐怕还会那个继续持续下去。他这里边有一个就是最大困境就在于到底是民主国家跟专制国家孰优孰劣，尤其在针对外交上。那么中国政府呢可以不断的就是打太极拳，那么或者就说因为他是完全是可以独裁决策，那么不受到太多的那个公众舆论的那个压力，所以他呢就是可以那个非常熟练的运用他的厚黑学。厚黑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有的东西是你可以做不可以说的，那么所以我相信呢他许多事情都是他会做他不会说的，那么有很多事情呢是你可以说是不能做的，那么很多话呢他会说但是他绝对不会做的，这我想是中国外交的厚黑学了，那么他会继续的那个运用。
感谢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天3月27号在以色列开启了中东之行，他将出席罕见的阿拉伯和以色列峰会，就陷入僵局的伊朗核谈判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议题与区域伙伴举行会谈。
布林肯将在这次中东和北非之行的第一站会见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和外长拉皮德，这次中东和北非之行将持续到3月30日。布林肯此行的主要议程是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表达了强烈担忧的伊朗核谈判，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长达一个月的入侵，以色列已成为这场入侵的潜在调解方。这是个双议程之旅。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高级成员丹尼斯·罗斯说，一个是乌克兰，讨论我们如何看待这场战争，也听听以色列人的意见，他们正在了解些什么。另一个议题是伊朗，因为以色列方面完全希望我们能够达成协议。几周之前核谈判接近达成协议，直到俄罗斯在最后一刻向美国提出要求，坚称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制裁不应该影响其与伊朗的贸易。拉皮德将在以色列沙漠度假胜地接待布林肯和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和摩洛哥的同行，讨论如何改善合作。这三个阿拉伯国家一直是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的一部分，该协议由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斡旋，旨在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埃及外交部长也参加峰会，周六是埃及与以色列和平相处43周年纪念。布林肯此次访问正值美国与中东几个国家的关系面临挑战，因为以色列和阿联酋等主要盟友质疑拜登政府对该地区的承诺。虽然阿富汗的战略重点一直放在中国，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使美国的外交政策重点进一步复杂化，美国不得不在多个方面应对挑战。布林肯将访问约旦河西岸、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将在拉马拉会见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布林肯澄清拜登总统评论，称美国不谋求俄罗斯政权变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27号在以色列访问时，力图澄清拜登总统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能继续掌权的评论，称美国没有寻求俄罗斯政权变革的战略。布林肯周日在耶路撒冷对记者说，如你们所知，就像你们听到我们反复所说的，我们没有一个要谋求俄罗斯或任何其他地方的政权变革的战略。布林肯进一步解释拜登总统的话说，我认为总统白宫昨晚要强调的是，普京总统不能被允许发动战争或者侵略乌克兰或任何国家。此前，美国白宫一位官员也强调，拜登总统不是在讨论普京在俄罗斯的权力或者政权变更，而是要说明普京不能被允许针对邻国或地区运用权力。拜登总统在结束对欧洲三天访问后，星期天早些时候已经返回白宫。拜登周六在波兰访问并发表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重大国际关系演讲。拜登在讲话中说，西方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事关为全世界几代人捍卫民主。他说，此刻的考验是有史以来的考验。拜登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一个最古老的人类冲动的例子，使用残酷力量和虚假信息来满足对绝对权力与控制的渴望。拜登说，这不地是对二战结束以来建立起来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一次直接挑战，我们必须现在承诺长期进行这场战斗。据路透社报道，拜登在讲话中即兴地说，看在上帝的份上，此人不能继续掌权。拜登此前曾称普京是战争犯罪，并在讲话的当天指责普京滥杀无辜是屠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针对拜登总统的评论表示，这不是由拜登总统决定的，俄罗斯的总统是由俄罗斯人民选举出来的。路透社还报道说，拜登有关普京不能继续掌权的评论招致外界批评。美国资深外交家、华盛顿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发推表示，这些评论令一个困难的局面更加困难，一个危险的局面更加危险。我建议他的主要助手们同他们的同行们联系，明确说明美国准备与这个俄罗斯政府打交道。
北约紧急峰会之后，各界呼吁中国调停俄乌战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3月25号在布鲁塞尔召开紧急峰会之后，发表三点声明，包括继续军援乌克兰，强化东欧部署并新增战斗群，并同意北约成员增加国防开支。该声明也呼吁中国不要以任何方式支持俄罗斯，但随即遭中国否认。分析人士表示，北约峰会之后，中共也许会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在有利的时间点介入调停。不过部分专家也警告，贸然孤立俄罗斯不是上策，恐激化俄罗斯、白俄罗斯与中国合组独裁者军事联盟。美国之音金谷台北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正式迈入第二个月，但却仍未见停战迹象。根据北约军事官员的估计，包括伤亡和战俘等，俄罗斯军队至今已损失3-4万名士兵。俄乌战事陷入焦灼之际，北约七大工业国组织与欧盟史无前例于3月24日接连召开峰会，商讨对策，并发布声明，也再次警告中国不得协助俄罗斯。北约声明有三点，一是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二是强化东欧军事部署并新增4个战斗群，三是同意北约成员增加国防支出。该声明还说，俄乌战争是多年来欧洲及大西洋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声明除谴责俄国破坏欧洲和平外，也呼吁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维护国际秩序，遵守联合国宪章有关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并不得以任何方式支持俄罗斯的战争行动，且避免采取任何有助于俄罗斯规避制裁的行动。北约盟国也关切中国官员近期的公开言论，呼吁中国停止夸大来自俄罗斯的虚假论述，特别是关于俄罗斯战事宣传和北约立场，以促进和平解决冲突。 针对中国军援俄罗斯的指控，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早于3月24号峰会召开前的记者会上表示，此为虚假消息，中俄双方均已作出澄清。至于在俄罗斯准备袭击乌克兰相关问题上，他也说所谓中方事先知情、默许、纵容等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并对此表达强烈不满。俄乌战争白热化，各界普遍认定中国是唯一能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的国家。不过中国至今未跟进国际社会谴责俄国，反而责怪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援助军务。美国总统拜登上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视讯通话时，也明确告诉习近平援助俄国侵略的严重后果。对此，位于台北的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特约讲座教授陈一新分析，其实北京为了避免西方国家的连带制裁，已悄悄做出调整，但在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之下，北京不太可能与莫斯科切割。陈一新告诉美国之音，
未来会不会因为北约的批评而改变？我认为最多大概是进场斡旋而已，调停和斡旋不可能说谴责或者是参加制裁俄罗斯的行列。中国调停最好的时机应该是普京需要中国来调停，但真是打不下去了。
陈一新认为中国不会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至于在俄乌间进行调停或斡旋，北京会等普京释出讯号，但未免调停或斡旋失败，北京会要求其他国家一起进场，才不致单独承担失败的责任。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也同意，北京今年冬奥会受到多国外交抵制，但普京在冬奥开幕当天不仅飞抵北京，还与习近平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共同宣示无上限的伙伴关系。因此，中国就算因俄乌战事被牵连，习近平也只能哑巴吃黄连，吞下这桩苦事。不过，面对西方压力日增，习近平的确需要衡量被拖累的程度，以免损及中国内部的经济发展以及对外关系。李正修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其实有感受到来自西方的压力，所以他们知道如果一直默不作声，好像也有损大国的地位跟应尽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可能就会考量什么时候出手，对他们整个国际的影响力有帮助，因为毕竟这是第一次世界都希望中共领导人出面。
各界普遍认为对普京最有影响力的外国领导人就属习近平，不过李正修说，习近平会谨慎考虑以什么方式出手才会跟他自认的大国地位相匹配。他认为以俄罗斯仍久攻不下乌克兰的劣势来看，俄罗斯也许有一天会认清尽早停战还有挽回一些外交颜面的可能，届时在俄乌都有共识的前提下，北京出面调停将是水到渠成。针对俄乌战事如何斡旋，习近平3月8日与法德两国领导人举行视讯会议时曾提出四个应该。他说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得到支持。他还说，比起武器，乌克兰人民更需要人道物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先前也表明，四个应该是中方对于乌克兰问题最权威的立场。位于上海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戴秉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人民现在最需要的是人道协助，但这次北约紧急峰会的三点声明中，尤其是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包括反坦克武器、防空武器、无人机、防生物武器和防核武器等装备，无疑是火上加油。戴秉然说，
俄乌发生战争是一个悲剧，现在应该让他们坐下来谈判解决问题，北约用武器支持他们继续打下去，我想遭难的是乌克兰的人民，有点火上加油的那个味道。
戴秉然认为，国际上对俄罗斯施压，希望普京停止军事行动情有可原，但西方国家持续把武器运进乌克兰，表面上帮助乌克兰，实质上不希望战争停止。他说，虽然无法预测中国政府何时会出手调停，但这是必然的结果。戴秉然说，
中国跟乌克兰的关系也挺好，跟俄罗斯的关系也挺好。以我的判断，肯定双方在调停。外交部也一再说了，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肯定的，中国应该有些调停的作用，但是恐怕还没起到作用。
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研究所副教授张福昌表示，以中国和俄乌的关系来看，无论是谴责哪一方，在道义和情感上都相当困难，因此中国目前还处于消极状态。不过北约峰会要求普京立刻停止战争，白俄罗斯停止帮凶，还要求中国不要支持俄罗斯作战，背后强烈表达出的讯息就是要阻止这三国组成独裁者军事联盟。张福昌认为，拜登在北约峰会后表态支持将俄罗斯逐出 G20， 等于孤立俄罗斯，断绝与俄罗斯的对话管道，让俄罗斯再也不能够利用 G20 的平台发声。他认为此举恐会催化独裁者军事联盟的形成，反而让全球陷入安全困境中。张福昌告诉美国之音，
俄罗斯不管这场战争的结果是胜还是负，把它踢出集团里，它变成国际社会的孤鸟之后，它会各自发展，寻求壮大，甚至它会加速跟独裁者联盟的阵容，它会跟中国、北韩、叙利亚、伊朗这些独裁政权加紧联系，来壮大俄罗斯的外交或是政治一个底气，减少因为被赶出集团里所受到的伤害。这个发展我认为西方国家应该要三思而后行。
张福昌观察，目前各国对俄罗斯全面的制裁并非完全无效。至于中国，虽比俄罗斯的韧性更强，但面对美国的恫吓，例如协助俄罗斯之后可能遭到的连带制裁，也会让习近平审慎评估。张福昌说，
如果说欧美联手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金融制裁、人事制裁跟军事制裁，那对他是好吗？还有航空制裁，限制中国的航空飞到西方国家，所有中国的机场停摆的情况之下，对中国经济跟社会的流通是影响很大的，所以中国应该会很仔细的去考虑这个后果。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金谷报道。
将俄罗斯逐出 G20， 美中再现角力。美国总统拜登3月25号正式表态，支持将俄罗斯逐出20国集团，展现了和中国迥异的立场，也恐掀起两大强权在 G20 的最新一波角力。观察人士表示，相较于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重视民主和人权等共同价值， G20 追求的是各国的共同利益，因此要达成一个无意义的共识，将俄罗斯逐出可能性很低。不过他们也说， G20 虽然是一个国际经济和金融决策的对话机制，但今年很难完全忽略乌克兰战事所引发的国际紧张局势。因此俄罗斯总统普京若执意出席年底的 G20 元首峰会，恐当面招致来自欧美国家的责难和羞辱。美国之音黄丽玲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3月25号在参加过北约的紧急峰会后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应该被逐出20国集团，也已经和部分国家领导人讨论过这个议题。不过他也说，如果印尼等20国集团的成员国不支持，那么至少应该提案让乌克兰参加20国集团的各项会议。针对俄罗斯在20国集团的会籍资格，美中展现了截然不同的立场。早在欧美国家传出要将俄罗斯踢出20国集团的评估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通过礼拜三3月23号的例行记者会表示，20国集团是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汇聚了世界主要经济体，俄罗斯是重要成员，任何成员都没有权利开除其他国家的成员资格，力挺俄罗斯的味道相当浓厚。除了力保会员资格，俄罗斯驻印尼大使柳德米拉·沃罗比耶娃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打算亲自出席10月底于印尼度假胜地巴厘岛所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印尼是本届20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已经列出今年要聚焦推动的三大峰会主轴，分别是全球卫生机制、永续能源转型和数字经济转型。位于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研究员彼得·哈克纳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将俄罗斯除名的提议不太现实。他说，早在俄罗斯于2014年并吞克里米亚时，七大工业国集团也只有做出暂停俄罗斯汇集而非除名的决议，而且20国集团一向采共识决，因此不太可能付诸正式的表决。只要单一国家表态不支持，将俄罗斯逐出20国集团的提议最终恐沦为空谈。彼得·哈吉纳尔说，
Looking at the G7 record, it is a case of formally suspending it, not expelling it. It would have to be a consensus decision.
参考七大工业国集团的记录，其之前的决议是暂停俄罗斯的会员资格，而不是除名。二十国集团必须要做出共识决，针对这样的讨论，俄罗斯自己当然不会同意，中国不同意，南非也不会同意，还有数个成员国家也可能不支持。所以就这方面而言，七大工业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的差异非常大。成立于1999年的二十国集团，成员国除了七大工业国，也就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外，还包含欧盟和金砖五国，也就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五国，以及其他七个经济体，分别是墨西哥、阿根廷、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南韩、印尼和澳大利亚。哈吉纳尔长期研究七大工业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等国际组织，著有《二十国集团演变互动记录》一书。他说，相较于七大工业国集团重视民主和人权等共同价值，也着重处理安全议题，二十国集团追求的是各成员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包括在工位、经济、金融和气候变迁等诸多面向的国家利益。他认为，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二十国集团至今仍然对乌克兰局势保持缄默，也似乎不愿意就地缘政治议题表态的原因之一。毕竟不少成员国仍和中俄维持着互惠互利的贸易往来和互相依赖的经济关系。哈吉纳尔说，中俄的伙伴关系除了建立在经贸上，还有和西方抗衡的共同意识形态，因此他认为中国在二十国集团内力挺俄罗斯，目的在平衡西方的势力。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丽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因为欧美多国一面倒支持乌克兰，因此中国必须力挺俄罗斯，一方面平衡西方势力，避免俄罗斯走偏锋，引发核战或第三次世界大战，另一方面也有把俄罗斯当作屏障自保的意味。张丽华说，
中国人就这么想，如果俄罗斯败了，下一步就是打中国了，那俄罗斯如果不败的话，就等于救了中国了，就是一个维持平衡。因为中国人阴阳思维，一定要维持平衡，维持平衡才能够互相平衡制约，才能够稳定，这样的话中国力挺俄罗斯就等于救自己。
中国民间近来普遍发出今日俄罗斯明日中国的恐惧。张丽华表示，俄乌关系已经走上悬崖边，唯有双方各退一步才能化解。他认为中国政府愿意促成俄罗斯退兵，但乌克兰也必须做出让步，完全承诺维持中立，不军事化，也不加入北约等。不过现在西方国家一再给予乌克兰军事支持，等于添火，让乌克兰顽强抵抗，不愿让步。因此中国站队俄罗斯平衡一下，也让俄罗斯有点底气，用常规的军队持续作战，以免轻启核战。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俄二月初达成无上限的伙伴关系，给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后盾。在西方各国自二月底以来纷纷对俄罗斯祭出多项制裁后，美国总统拜登近日更透过视讯会议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面提出警告。拜登说，中国若对俄罗斯提供实质支持，包括经济或军事方面的澳元，将付出严重的代价。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副教授魏白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表示， 中国在20国集团力挺俄罗斯也可能有其他考量，因为中国今年是金砖5国的轮值国，再加上中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9月也要召开年会，因此需要俄罗斯共襄盛举的中国，若不在20国集团表态支持，可能就会失去俄罗斯这个盟友。魏白谷说，俄罗斯受到西方制裁的冲击很大，已经掉出全球前10大的经济规模，很可能持续下滑，而且它目前不论在经济或金融货币上都已经和国际形同脱钩，因此就算俄罗斯财长或者是央行行长参加20国集团的常会，其实意义都不大，即便普京真的现身年底的峰会，也只能刷存在感。魏白谷说，
现在大家都在抵制他嘛，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还想要在一些国际场合上有他的存在感。集团体对俄国来讲，我觉得他应该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虽然20国集团属于沟通协调平台，所做的决议也不具有强制性，但三位学者都认为20国集团对俄罗斯还是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而且他在20国集团还有中国、沙特阿拉伯等盟友关系可强化。不过魏白谷说，今年的国际氛围不利俄罗斯，普京若执意出席峰会，可能受到西方国家的外交抵制甚至羞辱。魏白谷说，
西方可以有一种做法是干脆不去嘛，第二个做法是我派低阶的，不要派元首，我就派一个代表去或是次要的去，其实这对普京也没有面子嘛，我本尊去，结果你们来的是跟我不对称的，这个这样对他来讲也是一种羞辱啊。
多伦多大学的帕吉纳尔则认为，因为20国集团有重要议题要讨论，各国抵制普京缺席的可能性不高，倒是普京缺席的几率比较高，因为他在场外可能因乌克兰战事而受到其他国家的挑战或责难，气氛不佳的情况下，普京改派总理代表出席有潜力可循。清华大学的张丽华则说，就算俄罗斯被强行逐出20国集团，对中俄的影响都不大，但对欧美其实反而不利，因为此举可能适得其反，激化普京更仇视西方，若他因此走极端启动核战，欧洲将陷入一片战乱火海。但台北学者魏白谷说，虽然有待观察，但20国集团应该对俄罗斯没有重要到会让普京因此走上偏锋。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报道。
乌克兰战斗或为海峡两岸可能的巷战提供了哪些思考？乌克兰在与俄罗斯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已持续战斗了一个月，近期有越来越多乌克兰平民拿起步枪等武器发动伏击或设置路障，采用城市游击战的方式阻挡俄军攻势。一些国防分析人士表示，俄乌战争向全世界包括台湾展示了全民国防的重要性。尽管中国一直在为台海战争做两栖登陆的准备，但乌克兰的战事可能会令解放军领导层也必须对城市巷战进行认真的思考。美国之音陈云台北报道。
俄乌战争已经延烧一个月，虽然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火力和人数都处于劣势，但最新进展表明，莫斯科在控制乌克兰的一些关键城市方面花费了很多时间，而且遭受到严重的伤亡。综合媒体报道，俄罗斯军队曾试图从东北部进入乌克兰首都基辅，战车纵队沿着主要公路向首都东边的布罗发利移动，但乌军在城镇间发动了伏击，利用炮弹和反坦克飞弹摧毁了多辆坦克和装甲车。此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平民拿起步枪自卫或是设置路障，以阻挡俄军的前进。不久前，俄乌双方在距离基辅5公里郊外的伊尔平发生激烈战斗，面对乌军的顽强抵抗，俄军无法再往前推进。3月22日，乌克兰军方宣布，在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后，已经夺回基辅以西约50公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马卡里夫，但这项消息尚未经国际媒体的证实。分析人士表示，因为乌克兰的实力远远无法跟俄军相比，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采用游击战式的城镇作战，也就是巷战。如今，乌克兰很多城市的桥梁被炸毁，街上堆满轮胎及路障，平 平民也使用步枪、汽油弹等武器自卫，这些都是城市巷战的展现。前台湾国防部全民防卫动员室主任、现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研究员韩刚明少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对乌克兰而言，巷战的优点在于可以让俄军无法集中火力与兵力针对一个目标攻击，从而使俄军的武器无法发挥效能。而对乌克兰人来讲，这里是他们的家乡，他们对所有的地形地物都非常的熟悉，所以可以找到最好的掩蔽并发挥武器效能。韩刚明表示，以美军在两伊战争为例，要有十倍的兵力才可以打赢巷战，是一个惨痛的经验。乌克兰组建了每周一个，共25个领土防卫部队加入战斗。如果俄军进入基辅转入巷战，意味着可能要有更多的牺牲。乌克兰打巷战不见得会输给俄罗斯，尤其巷战进到城镇地区，会有很多建筑物阻挡视野，军队在一栋一栋建筑物和一个又一个的街区逐一清剿的过程中，可能随时会遭到躲在建筑物后方的敌兵伏击，作战环境相对复杂。此外，巷战还十分残酷，士兵会经常面临车辆轮胎、履带、油箱等被打坏的局面，下车查看就有可能被狙击手击杀，对手也有可能把对方死亡人员的尸体当作防御工事，让前进的军队不忍心碾过或开火射向自己同僚的身躯。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伯格3月16日在《华盛顿邮报》的直播专访中表示，他认为俄乌战争肯定会让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于进攻、侵略另一个国家土地的自信产生动摇，尤其如果解放军攻台要穿越台湾海峡这一大片的水域，将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蔡志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有效地降低了近期和中期两岸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北京已经注意到三件事。第一，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的强烈经济制裁以及对基辅的军事援助令北京警惕。第二，美国军事情报部门能够在俄罗斯实施军事演习之前就已经侦查掌握到相关的情资。第三，所谓的军事超级大国在对抗所谓的劣势敌人时表现不佳。蔡志祥表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而言，两栖登陆跟城市作战同样具有挑战性。他说，
Although I suspect the PRA is better prepared for amphibious warfare than urban warfare at this point in time, the fighting in Ukraine will likely also cause the PRA leadership to think hard about urban warfare.
尽管我认为解放军现在对两栖作战可能比城市巷战做了更好的准备，但乌克兰的战斗可能会导致解放军领导层也对于城市巷战进行认真的思考。他表示，如果解放军攻台，理论上先是由福建及其周边地区的联合兵种旅和东部战区指挥的其他支援部队组成先遣部队，首先瘫痪或是摧毁台湾的关键防御阵地，为入侵主力创造有利的登陆条件。第二阶段，解放军必须要通过集结主力部队，在空军和海军的空中掩护和海军的炮火下登船并穿越台湾海峡来为入侵做准备。如果这些部队能够安全地通过180公里的台湾海峡，他们第三个阶段还必须要进行复杂的登陆突击，以确保一个滩头阵地，然后尝试扩大登陆点的数量。蔡志祥说，只有当台湾守军在这三阶段都无法击退解放军，而使其进到内陆时，台湾才会发生城市巷战。对台军而言，面对解放军三维两栖登陆作战，总比陷入城市战要好得多，因为城市战会给双方造成重大的生命损失。蔡志祥表示，城市巷战是乌克兰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因为这意味着俄军已经突破了基辅周围的防线。城市巷战是一项极具挑战性和战斗密集型的任务，可以预期俄罗斯的战斗力将会受到严重的破坏，士兵的生命损失会更惨重。蔡志祥说，
Clearly,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has shown the world, including Taiwan, the importance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to have a psychologically resilient civilian population and an operationally capable military at all times.
显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向包括台湾在内的国际社会展示了国防的重要性，以及时刻拥有心理准备的平民和有作战能力的军队。前台湾国防部全民防卫室主任、现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研究员韩刚明持相同的看法。他表示，除了正规作战之外，台湾最重要的就是全民抗敌的意志。他说，
对于中国来讲，当然最好是不要打到巷战，这代表战争的时间将会延长，也可能增添许多变数，违反他们攻打台湾速战速决的军事作战之道。
韩刚明将军主张台湾的国土防卫要有三道防线，第一道是滨海决胜、滩岸歼敌，这一道防线是由常备部队负责；第二道防线是城镇守备、纵深作战，由后备部队负责。台湾今年成立的全民动员防卫署将教育召集从7天延长到14天，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说，第三道防线是全民抗敌，遍地开花。他建议在全台368个乡镇市区成立领土防卫部队，如此台湾在最后战斗阶段的国土防卫才可以由点到线再达到面，这是强化台湾军事战略从层贺组的最后一道防线。虽然美国和北约成员提供给乌克兰17000枚反坦克导弹、2000枚毒刺防空导弹和数百枚标枪导弹在战场上屡建奇功，但韩刚明认为，比起买飞弹来说，更重要的是领土防卫部队的每一位成员都能够熟悉武器操作，等到哪天真正有作战需求时，不管是使用台湾现存的武器还是国外临时提供的武器，都能够马上派上用场，如此才能够达到更强的吓阻效果。台湾全球防卫杂志资深编辑宋玉宁表示，台湾城市化的程度很高，而且主要分布在西岸，如果解放军跨海登陆台湾，可想而知一定会碰到城市巷战的作战环境。俄乌战争是解放军领导层一个很好的借镜，让他们看到城市战的难度可能比想象中的更困难，他们也会回过头去看看自己部队的训练和武器装备是否足够。他说，相同的，台湾也会从中获得一些启示。他说，
用游击战的方式，然后或者是说我攻击你的比较是防卫薄弱的这、就是第二线的车队，那这样可能我相信台湾当然要从这方面去看到一些它运用的优势。
不少分析认为，补给线是这次俄军入侵乌克兰的一个明确弱点。不久前，俄军绵延数十公里的后勤补给车队塞在公路上动弹不得，后边的油罐车无法为前方队伍的车辆进行补给，车辆没有油就无法发动取暖，俄军面临饥寒交迫的严酷考验。韩刚明将军表示，研究野战战略时，通常会从5个面向来评估一场战役的敌我态势，包括双方兵力、兵力部署、补给线与作战正面的关系、地形障碍以及作战而后的发展。他说，从乌克兰的例子可以看到，俄罗斯可能也没有想到会打这么久的仗，所以对补给线的安排并没有很周延。因为当一支纵列队伍的军队抵达作战地区后，队伍展开作战，此时这个作战正面如果能够跟补给线呈现垂直是最好的，因为敌军如果想要截断对手的补给线，必须要绕过对手宽阔的作战正面会比较困难。可是这一次俄罗斯的补给线跟作战正面并没有达到垂直，而是多方面的角度，才会让补给线很容易就被乌克兰的领土防卫部队给截断。他表示，对解放军而言，攻打台湾的作战补给更加的困难，因为他们是海上运补，不像俄罗斯是陆上运补。韩刚明说，
补给线应该是解放军攻打台湾最大的挑战。如果解放军的海上补给线被我们或被其他的友盟国家给截断，那么登陆在台湾的解放军将很容易被我们给歼灭。
他表示，对解放军来讲，不管是3期登陆作战或是城镇作战，其实都一样的困难。解放军的军力不见得等于他的战力，特别是解放军根本没有3期登陆的实战经验。他最近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是1955年国共内战的一江山岛战役，但那个时候的时空背景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韩刚明认为，解放军看到这次俄罗斯的例子后， 对台采取军事行动势必会考量得更加谨慎，因为他如果贸然发动战争，失败的风险应该会相当的高。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中国确认321空难无人生还，第二个黑匣子已经找到。中国官方3月26号确认，东航 MU5735 航班上的人员已全部遇难。另一方面，中国3月27号说，在321空难事故发生后的第七天，第二个黑匣子飞行数据记录仪已被找到。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312东航 MU5735 航空器飞行事故国家应急处理指挥部26日晚确认，东方航空公司 MU5735 航班上人员全部遇难。中国当局说，经过6天的搜救工作，已经确认机上120个人的身份，现场搜救未检出炸药成分。中国官方媒体27日上午报告，在搜救工作进行到第七天时，第二个黑匣子已被找到，飞行数据记录仪上的数据若无受损，可能会对了解这次空难事故提供关键的证据。此前搜救人员已经找到另外一个黑匣子，但是当局说这个黑匣子严重受损，有关人员能够及时完成下载并开展数据的分析工作，目前还不能给出一个确定的时间。东航 MU5735 航班3月21日下午由昆明飞往广州，起飞后未报告任何异常。飞机起飞后很快进入8869米左右的高度进行巡航，巡航的速度约为时速845公里。在航班飞抵广州梧州上空时，突然高度骤降，机头向下坠毁在广西梧州藤县朗南镇莫朗村一处橘园，机上123名乘客和9名飞机机组人员共132人全部罹难。目前为止，这次空难事故的原因仍然是一个谜。有关官员说，在空管人员发现东航 MU5735 高度骤降后，曾试图与机上的驾驶员联络，但没有收到任何答复。中国四大航空公司之一的东航及其子公司已经停飞所有737-800型飞机，共计223架。东航表示，停飞是一种预防措施，而不是任何问题的迹象。
上海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持续增加，香港疫情势头似趋缓解。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上海在周日报告新冠病毒单日感染数字创新高后，超过吉林省，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病毒疫情热点地区，令上海的清零防疫措施面临严峻的考验。上海周日通报，上海3月26日新增47例本土确诊病例和2631例无症状感染者，比25日的感染数量增加了 18%， 占当天全国无症状感染数的近 60%。 这是上海连续第二天报告超过2000例阳性感染，而且上海超过东北的吉林省，成为目前感染的热点地区。吉林省报告周六有2078例感染。据报，上海3月20日至26日报告的新增本土感染者已经突破1万，其中多数为无症状感染者，达9915例，约为新增确诊病例数量的57倍。上海无症状感染者数量占的比例比全国整体无症状感染者占的比例高出很多。中国周日通报，3月26日有4448例无症状感染，略高于一天前的4430例，确诊感染病例1254起，比一天前的1335起略有下降，其中本土感染为1217例，也略低于一天前的1280例本土感染。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上海， 近一个月来，一直在苦苦应对新一轮疫情的爆发，试图避免像西安和吉林那样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的全面封城，转而采取封片封区的地方化封城，并同时采取大规模全民强制检测，对重点区域居民开展核酸筛查，非重点区域居民开展抗原检测。目前，全上海已抗原检测1400多万人。尽管与全球其他地方相比，上海的感染数字非常小，但是上海的2600万居民目前成为中国执行严厉清零防疫政策，试图控制传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传播的实验对象。路透社周日报道说，近一个月的无休止的一轮轮强检和零碎的地区封城，让许多居民感到不满，认为这种防疫的社会成本太高。台湾中央社报道说，社群平台上26日传出一段视频，一名男性居委会负责人面对一大群要求解封的社区居民，试图安抚他们的情绪。但这群居民表示，已经被封9天，政府没有解决民生问题。其他有些小区已经拿到政府送的菜，质问我们打了110你才出现，并要求解释为何还没有解封。报道表示，从3月18日以来，上海对非重点区域开始切块式、网格化的核酸检测。这些地方的居民一开始被告知封闭48小时裁剪2轮，加上1天等待结果，然后又不预期地接到通知要再筛检2轮，再加上等待结果。民众从期待最多3天解封，到发现7天也解不了封，变得不耐烦或气愤。另据最新报道，上海市3月28日起分区分批实施核酸筛查，住宅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并暂停公共交通、地铁和出租车的运作。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表示，周日5点起，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分批实施核酸筛查，4月1日解封。当天也对浦西地区实施封控，开展核酸筛查，4月5日解封。办公室说，封控区域内所有企业实施封闭生产或居家办公，保障市民生活和基本运行的水、电、交通、通讯等公共服务企业除外。各有关部门也要确保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充足和价格稳定。此外，香港特别行政区周日报告8037例病毒感染，151人死亡。香港一月初开始的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死亡个案有7039例。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确诊个案连续2天跌到10000以下是好现象，反映疫情开始稳定，但确诊数字仍然相当高，没有条件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希望市民在关键时刻继续谨守措施。同时，香港政府周日宣布，由4月1日起，对违反规定的个别航线实施的熔断惩罚，从之前的14日减到7日。若同一班抵港航班上有3名或以上乘客经抵港检测确诊，相关航空公司从同一地点抵港的航线将被禁止着陆香港7天。
菲律宾指责中国海警船在斯卡伯勒浅滩近距离活动。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PCG 星期天3月27号报告说，中国海警局的一艘舰船最近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近距离活动，限制了在附近的菲律宾船只的航行。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PCG 在一份新闻稿中说，3月2日这起事件发生在斯卡伯勒浅滩周围，当时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正在执行海上巡逻任务，菲律宾当地称该岛为巴约迪马新洛克。目前尚不清楚菲律宾方面是否就此事向中国提出外交抗议。 PCG 说，在将事件公之于众之前，必须得到负责西菲律宾海的国家特别工作组的同意。PCG 说，卷入这起事件的中国海警船舷号是3305，该船朝着菲律宾马拉布里格号巡逻舰方向约21码的区域进行近距离活动。PCG 说，这限制了马拉布里格号巡逻艇的活动空间，明显违反了1972年的国际海上避撞规则公约。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司令阿特米奥阿布说，PCG 要求菲律宾外交部通过基于规则的和平方式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菲律宾外交部和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复置评请求。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的所谓的九段线内的大部分水域拥有主权。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也对南中国海主权提出声索。阿布说，这是去年5月以来中国海警船和菲律宾船第四次在斯卡伯勒浅滩发生近距离活动的事件。阿布说，尽管存在风险，但将继续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水域部署菲律宾资产和人员。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